主后1999年8月9号至15号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，主题健康有效侍奉的实质，第14篇健康的教训，善美的教训，你的教训，我们的教训，以及合乎敬虔的教训3。
那我们12点以前可以散会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要开长途回去。那今天早晨呢，我要讲啊2篇半的信息。那怎么讲呢？我就这么在这黑板呢和弟兄们呢提提就可以了。昨天我们提起来啊，你要跟随主，你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好像人这个长大，你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好像人要成为一个这个某一个专职，他需要成为一个过程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个过程经过以后，并不代表一切的问题啊都得做解决。譬如说啊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我盼望我能像20多岁，那样这样呢，就可以赚钱呢，就可以自主了。但是啊，到20多岁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注意了，你所注意的不再是那个过程，乃是什么呢？乃是你这个人现在的光景。我们大家都是25岁，有的25岁啊殷勤，有的25岁啊懒惰，有的25岁啊不断的产生事情，有的25岁啊不断的破坏事情。过程是一样的，但这个过程的结果在这个人的身上不一定是一样的。有多少大学毕业的，同样的系的，学了同样的课了，得了同样分数的，但是啊，他们这一生的终结那个结果可以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要认识啊，一个主，一个弟兄，一个姊妹跟随主，要成为啊召会的祝福。第一个，你要注意一个过程；第二个呢，你要注意你这个人，人的情形不对了，过程再好，那个过程的果效啊产生不出来。过程的果效产生出来是仅仅呢连于你这个人的。所以这样呢，现在我们来到第41页，所以你的教训呢也是出一个侍奉的人在健康的情形里。你这个人需要健康，第一个怎样呢？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。你说你看朱弟兄又来了，好像你讲到啊搞不完这些东西。那我就跟你讲了，你是个人，你能不能有一天不做人呢？你说我已经25岁了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现在可以自主自立了，所以今天呢我要做狗不做人。你做狗你果然是个狗嘛。你要想做人，你就得认真地做个人。能不能清楚呢？不管你有多好，那一天有人告诉我说，有基督徒啊会到有一天说，我今天去放纵一下。为什么放纵一下呢？我在这个教会里宗教生活过得太久了。我告诉你，宗教说生活是假神，这个放纵的生活是无神，都是没有主的生活。一个健康的生活啊，这个人第一个你必须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今天呢我再把自己奉献给你。每天早晨呢一定要和主有一个关系。我对不起，我要讲慢了，我可以给你做这个见证。每天早上我起来，那是我一生最严肃的时候，谁都不可以碰我。我姊妹知道，早晨起来呀碰一碰我麻烦了。我早上一起来马上可以有主，我就要到我的这个书房去啊享受经历主。中间一定要过厨房，过这个厨房呢，我姊妹常常问，今天2个蛋吗？哎呀，这一问呢就把我这个主问不见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今天是要碰见主，我现在碰见主，你怎么问我2个蛋呢？能不能听说，你怎么问我今天要烤面包啊还是馒头啊？我看这个时候蛋也不重要，馒头也不重要，面包也不重要，没有一样重要。如果还有一个重要的话，如果我是半夜3点4点才睡啊，就咖啡很重要。那为什么叫我醒过来帮助我更多的享受主？这是做什么呢？这就是做人了。每天早晨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每天早晨我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爱你，这个今天呢是你的，这个时候啊是你的，在这个时候我要有你的同在。 我告诉你，我们结婚多少年呢，我姊妹这个窍门没错了，这个窍门我下我从楼上下来到我的书房去，他一句话不讲，过一过拿点水过来了，拿水也不讲话，不要说这是你的水拿过去，他放在我旁边走了，我好像呢也没有看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和我的主啊在一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第一个你要做一个奉献的人，第二个你要紧紧跟随啊健康的教训，这个健康的教训呢就是使徒的教训，这个紧紧跟随啊它有四个讲究，第一个什么呢？你要认定，你不认定啊没办法跟随的，你能不能很有把握今天主除了在主的话里和在主解开的话里，主的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，主解开的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使徒的教训，在主的话里，在主解开的话里能给我们一切的供应，能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，能帮助我们成长，能给我们带领，这个认定没有啊你就东张西望。记不记得摩西啊这个40年在埃及皇宫里受了教育了，所以他里面呢很清楚，我是个希伯来人，我是为着救希伯来人的，所以啊我虽然在埃及这个皇宫里，我是身在曹营啊心在汉，这不是中国人的土话吗？这个是讲关云长的，这个我们的摩西啊跟关云长很像，但是这样呢我看那个认定不够，所以有一天呢他从皇宫出去啊溜达溜达，溜达的时候就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呢、啊、在吵啊，不是，看见个埃及人呢、啊、这个欺负希伯来人，他这个拳头啊是张飞的拳头，不是怎么摩西个子会那么大，三拳两脚把那个人打死了，打死以后啊就怕了，第二次再出去啊两个西伯人又在吵，他说你们两个兄弟还吵架，那个人讲了，你打死个犹太人你还来管我呀，不是打死个埃及人你还来管我呀，这一下他溜了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啊，他打这个埃及人，圣经说他左右观看，换句话说对神啊没有认定，对这个使命啊很有认定，左右观看呢、啊、如果旁边埃及人很多他就溜了，如果旁边没有埃及人他就干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跟随主都是这样啊，左右观看呢、啊、缺少什么呢？缺少认定，连我们呢、啊、对真理都是这样啊，左右观看缺少认定，所以这样呢你一到基督教的书店呢、啊、你这个眼睛啊就看很多了，你说哎呦朱弟兄啊，你是不是叫我们不买别的书啊？那你就去看看我的书房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书房的书啊，没有价值的还不多，你们书房的书啊，有价值的也不多。懂不懂这话？为什么呢？就缺少认定。认定什么呢？主不仅把主的话给我们，也把呀解开的话给我们，尤其是借助啊尼托生弟兄，尤其是借助李长寿弟兄，他们的话是使徒的教训，是我们怎样呢？要一种认定的，不仅认定呢，还要怎样呢？还要啊熟悉。别人跟你说什么，你很熟。你看我这个不是随便讲，你知道这个我王必定快要再临啊，你知道我唱了多少次？我想我最少唱了50次、100次。唱到后来就觉得这首诗有问题，为什么有问题呢？后面那两节放在那儿不大顺，就一直找路，我找过很多路，第一个就是唱到那个牵人的手不能住我就完了，但是好像就少个东西，对不对呢？那又不敢，那就是泥泞做的也不敢改，那还是唱两节，不过好像每次都觉得牵人的手我已经很高了，突然又来一句真理必当得胜为王，自由本当为后，但是谎言搞得就是不大对劲呐、啊，哎，你看今天我不是教你吗？你看那个唱法，唱到第七节，不知道是不是第七节、啊？那唱到第六节，牵人的手以后，你再回来唱第一节，第一节就不一样。我王必定快要再临，天空比满了他，代数宇宙快得复兴，主要完成救罚。还有后面那句太好了，我一听见他的脚声，在那彩云中间。我已看见他的永生隐跃显跃的显露在天。哎呀，你看今天你一唱，你说朱弟兄你怎么 知道怎么调回去唱啊，就特别好呢，熟悉啊，唱了再唱，唱了再唱，唱了再唱，唱到后来啊，就觉得这些诗歌好像啊，有些地方啊，不是那么够，你要小心啊，不要出去讲，朱正讲你这种写的不够好啊，他改的好，我从来没讲这话，这是你讲的，你们不要在我替我乱安名字，搞得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，懂不懂啊？但是可是事实啊，事实啊，你看你。今天我们不是撕了吗？唱了第九节以后，再唱第一节，突然这个第一节啊，就不是你开头唱的第一节了。你一唱开头唱第一节，简直不知道干什么。唱到第六节以后，再回去第一节就特别好。你说你怎么学呢？我说熟悉。怎么会这么熟悉呢？我这个熟悉啊，也是从李六那儿学的。李六写一首诗好，我以得作宇宙至宝，你们要会唱。我以得作，哎。写完以后啊，我们就唱了啊，东唱西唱啊，就是不对劲。唱完了就少个东西。后来呀、啊，这李正自己改，给我这个灵感了。李正就这个改成什么呢？我记，你们能不能找？哎，他这个怎么唱好像没有结尾啊，所以他就把第一节啊，这个调到最后一节了。第一节说：“我与得作宇宙至宝。”我心怎不欢呼，他把这个第一节改到最后一节呢，我既得着宇宙至宝，我心呢、啊、应当欢呼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因此欢呼，欢呼基督给我得到何等一位基督，哇，这个诗就好了。所以你知道啊，这个东西要在你手里，这翻呐、啊、翻呐、啊、翻呐、啊、翻呐、啊、翻得很熟啊，多么有人拿起圣经啊，说你有没有圣经啊？有人一看就知道你从来没读过，连那个页还分不开呀。有人说有没有圣经？有人一拿出来看，哇，本来是一寸厚啊，给你读成一寸半呢、啊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一本书你不是翻翻翻翻翻，翻到后来就越翻越厚吗？给你一寸的圣经啊，给你读成一寸半厚了，那就说什么？你里面呢、啊，不仅认定圣经了，认定生命读经了。认定主恢复的丰富了，同时这样呢，你也非常的熟悉了，然后这些熟悉的东西呢，就成为你的装备了，换句话说，成为你的一部分了，你可拿来用了，然后这样呢，就成为你的实行了。任何弟兄做这四件事，真理啊是需要我认定的，主的恢复的丰富啊需要我认定的，不是说我们不看别人的著作，但是我认定这是主所特别启示给他的恢复的，能不能清楚呢？我不仅有认定，我也熟悉，所以我读了再读，读了再读，然后成为我的装备，我讲的时候，我说的时候，都是我的一部分。中国人有句话呀，这我不太会背了，你如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怎样？哎，不会作诗也会吟，不然我搞不来，我哼哼哈哈总可以嘛，那就是熟哎，对吗？因为我很熟了，我把这个唐诗三百首读了再读，读了再读，读了再读，读到后来呢，我这个人呢、啊、身上就有诗意了，对不对？就算我是学理工的，脑子笨得个要死，你们说，哎呦，朱总你这么讲，我不劝你啊，我看这个学理工的是方格脑子。一格一格，一块一块，方格脑子。学文学的呀，是漂浮脑子，不着地的。学文学的人，真正的文学家，不知道地上是怎么回事，满脑子都在天上，不是在想，都在空中的。有时候常常和撒旦做朋友。学理工的呀，就实在了，撒旦引诱他不容易，撒旦引诱他，他会算账。你如果这样引诱我，我给你花两个小时，我少赚100块，这个不干不干。这个学文学的什么叫100块，我这个饿到最后一毛钱才蛮有诗意嘛，你看你看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好了，那就是我是个学理工的，我这个方格脑子，你还得记住啊，因为我这个不断的读，不断的读，不断的读，我读熟了，结果怎样呢？哎呀，我就算不会作诗，没有这个天分吧，我哼哼哈哈的跟真理一样，能不能清楚？所以这样呢，你要啊认定主恢复的丰富，然后要熟悉主恢复的丰富，然后要这个丰富啊成为你的装备，到末了这样呢，你还要让它成为你的 实行，这就是紧紧地跟随了。所以你注意啊，这个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，这些是不是呢？然后呢，你要是要你要按着健康的教训呢，要这样做。第一个啊，你天天不要吃，不要漏，每一天你都要读一点圣经，读一点主恢复的丰富。这个每一天你要是这么一个人，懂不懂？不管你多老练了，不管你多成长了，譬如这个圣经啊，我这读新月期嘛，我敢说读了上百遍，不止上百遍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呢，我还不能有一天有两天说我今天我已经这么老练了，我背就可以不需要读了。不，你还得去读啊。那么你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读了，你还得去背，还得去想啊。那么呢，所以你每一天呢，弟兄啊，一定要花一点时间。花点时间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来到这个圣经里啊，看他的事实到底他说什么。我这个也是从李六学的。李六有一天回来开特会，这是五几年，他说啊，你们这个读圣经啊，他说连圣经连背圣经也不会背，他你们就说啊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我也是这么背的。他说圣经是亏欠吗？我就打开一看，哎呀，不是亏欠，是亏缺。那我跟你讲啊，那时候我是高中生，不懂什么叫亏缺，亏欠是很懂的。那以后我就知道了，哎呀，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都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。所以这样呢，一定要读事实。那么事实怎样呢？一定要产生啊灵感。就我在读事实的时候，事实要在我身上有感觉，不能在那儿啊，主啊，人人都犯了罪，那我也在其中，哎，亏欠了神的荣耀 ，so what， 对不对呢？那既然人人都犯罪了，那我犯罪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谁你也不要大惊小怪，我也不特殊，对不对？那么若是众人都不犯罪，唯有我犯罪，那还严肃一点。既然他也犯罪，他也犯罪，没有人不犯罪，孔夫子都犯罪，那我这个犯罪那不是就普普通通吗？你又何必神呢、啊、看得这么认真呢？那么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不懂啊，亏欠你的荣耀倒是真的。那你这么荣耀，亏欠你吗？但是既然人人都犯罪，就人人都亏欠你嘛，大家都亏欠你，你也就不必算账了嘛。你看他没有灵感呢、啊。那么你主日早上你也起来讲篇道，人人都犯罪了，你也有罪了，我也有罪了，不过咱们大家都犯罪没有关系了。你看你这个道啊，事实不清楚啊，而且呢没有什么灵感。因为没有灵感呢、啊、它在你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作用。一个好的读经的人，你来读圣经也好，你来读生命读经也好，你来复习特会的信息也好，你来用这个诚心圣言也好，怎样你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到底他说的是什么。然后怎样呢，在他所说的里面呢要满了灵感。当我读到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你看我有多少灵感呢？第一个，主啊，我是你所造的人，这个可以有灵感吧。第二个，哎呀，主啊，我竟然是个罪人，这可以有灵感吧。第三个，哎呀，宇宙中竟然有神，这可以有灵感吧。这个神呢有荣耀，这可以有灵感吧，是不是？那么然后呢，亏缺，你看有五大灵感。这么一节圣经啊，可以有五大灵感。所以你可以讲篇道讲五个大点呢。第一个讲神，第二个讲人，第三个讲罪，第四个讲荣耀，第五个讲你知不知道神造你不是这样造的，神造你乃是根据神的荣耀造的，我要把你带到荣耀里去的。但是罪来了，罪叫你这个人成为一个罪人，成为一个犯罪的人，成为一个住在罪的人，罪在你里面做主做王，叫你不能跟随神，不能爱神，不能让神满足，叫你这个人活在地上是亏缺了神荣耀的人。哎，你没注意，突然哇，这些圣经像原子弹啊，炸起来这么有力量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人啊是个蛮有灵感的人。你不需要五个灵感，你任何灵感都可以。 你突然对人很有灵感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是个人，你造我是个人，但是主，我愿意向你祷告，我常常活着不像人，我活着像个工程师，不像人。多么工程师不像人，这话对不对？说神造人不是搞工程啊，神造人是装神啊，结果你神不装，你装工程啊，主啊，我就不像人。这个文学家说，我天天在空中和魔鬼交朋友，不像人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最好的文学家，当然没有啊，莎士比亚那么伟大，就李白。你信不信他怎么死的？这跟老舍一样死的，不过老舍是给搞死的。他呢，看见湖里面的月亮很漂亮，跳进去抓月亮，把自己淹死了。你说天下有这种人呢？可是他也说了，我曾活过一场啊，你们有没有死的？有没有我这么痛快啊？抓这个月亮淹死的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对人可以很有灵感。然后你说，主啊，我也不要做李白，我也不要做莎士比亚，我也不要做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是在外面玩一玩呢，忘记自己家在哪儿了，还要问别人，请问你啊，我怎么回家呀？你说做这个人有没有味道？你说主啊，哎呀，这个爱因斯坦真糊涂啊。哎，你又有灵感了，主啊，我这个人也有个家呀，不是地上的家呀，是永恒的家呀。主啊，我不仅忘记怎么回家了，我连想家都不想啊，我是个什么人呐？哎，你看这个灵感不就来了吗？所以弟兄们呢，你要注意啊，你怎么来读这个主的话，教主的话在你身上丰富呢？你一定要知道他到底说的什么，一个一个字，一句一句慢慢的读，然后这样呢，你读的时候要呼喊主，主啊，人人，主啊，人人，人人都犯了罪，哦，主啊，我也是人人之一啊，我也犯了罪，哎呀，主啊，我犯了罪，哦，主啊，这个不简单，主啊，我常常跟人讲我犯了罪，但是我觉得很合理呀。现在我再来看主啊，根据你呀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主啊，我就觉得我何等对你不起啊，我要求你赦免我呀。你看灵感不就来了吗？然后怎样呢？你要从这里面呢来读出真理来，真理啊，比如说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你现在这里找真理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人被造乃是为着得荣耀，和神同行，和神同样，和神同性情，然后怎样呢？神欢喜我们这班人呢，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结果因为我们人犯了罪，没有得着神的生命，而得着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结果怎样呢？我们这班人呢，就叫神的荣耀显不出来了，这个叫亏缺。你现在来读这个真理的时候，这一节圣经的真理就很多了，这一节圣经的真理就很多了。那我们不要讲了，这个真理怎样呢？就要成为启示了。灵感呢，鼓励你，启示啊，约束你。活在灵感的人蛮有动力，所以你每天早晨呢读经啊祷告都要有灵感。活在启示的人呢蛮了方向，我来跟随主，我是有启示的，我知道神是怎样的神，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，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也知道我往哪里去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劳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做工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存在。这个人是这样呢，就成为一个有启示的人了。能不能清楚呢？所以你注意啊，当我来读主的话，我要蛮有事实，因着事实呢叫蛮有灵感，我要蛮有真理，因着蛮有真理我就蛮有启示。灵感叫我生活有动力，启示叫我生活有方向。大多的基督徒，太多的基督徒，一无事实，二无真理，三无灵感，四无启示，四大皆空，活得个糊里糊涂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只知道啊，感谢主，我信了耶稣了，入了教了，以后可以不下地狱上天堂了。天下没有糊涂人比这更糊涂，也不知道怎么这个信耶稣的人会搞出这么一个宗教出来，根本圣经就没有这个东西上天堂，可是整个的基督教都控制在上天堂的里面，你看可怕不可怕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说很少有基督徒认识真理， 很少有基督徒啊有这个启示。不要说这个话，我愿意告诉你，1950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对天堂都不是那么清，不是那么认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穿这个福音背心呢，前面是天堂，后面是地狱，我就穿过，在街上走，人家一看就看见天堂，从后面一看就看见地狱，我就这么走啊。那个时候为什么呢？说不懂神要做的是什么。今天感谢主啊，真理也打开了，启示也出来了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这些事啊就变得在主的怜悯里、啊、清楚起来了。赞美主啊。然后这样呢，你要让主有主权，这个第四点，你要让主自由来运作他的主权，叫你对主有主观的经历，有成长。然后这样呢，这个天天啊，你要让这些教训，你所得着的，无论是事实也好，无论是灵感也好，无论是真理也好，无论是启示也好，在你生活上啊，变成非常的实际了。你看，我读一读李弟兄讲的一些话，请你读，像读翻到43页，这些是李弟兄的话。第三点，箴言的第二个基本构成就是个人的生命经历。认识的本身是空洞的，比如说我把这个纲要背一背啊，李弟兄说这里说这是这个空洞的。我们的认识应该充满了我们的经历。在基督的生活中有两类的经历，头一类是在个人事物上，在环境遭遇上对主的作为和祝福的经历。第二个经历呢，就是在信心里操练灵，经历神的救赎、救恩、基督召会、传福音、家聚会、滋养的经历。我问你，这两个经历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救主神的经历，一个就是基督耶稣的盼望的经历，能不能行？他这两个经历，你看李弟兄这里不说得很清楚吗？不是光背背呀、啊，不是光看一看呢、啊，这些东西一定要在你身上成为你的经历。然后第四点，你必须把主的话容纳在里面，消化在里面，然后这样呢，应用在现实的生活中。你不要让主的话诗篇道逐日讲给人听的，然后你的生活是一塌糊涂，不能这样的。你的话生活和你的话必须是连起来的，让主的话在你身上完全显出功用来，否则你说的话就不活不实际，就变成讲空道理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在释放教训了、啊、变成一个空道理了，是不是？末了的这一段的末了一句，你在聚会中一开始说话，就不光是圣经里印的字，乃是你消化过，这是最这一段最末了一句，消化过经历出来的话。所以你现在看呢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有人讲朱定的发明真多，什么东西一到他手里就变复杂了，这是李定讲的呀。所以你们得找李定，不要找我呀。李定不说吗？这个话如果仅仅是圣经里印的字，就不是经历出来的。这个圣经的话你要消化过，要让它经历出来的话。然后我们再往下啊，第六点，一个借助那教训的运作在各方面有属灵经历的人。所以因为你啊活在使徒的教训里，所以这样呢，你在一切事上敢说有主，在各样的事上经历啊这个主，所以这样呢，对主、对主的主权、对主的带领都是有经历的。你可以说我是与主同行，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，也与主同行。然后再下面第七点啊，你呀、啊、也能够对那教训呢、啊、经历中啊产生各种的对付，这不简单哦，不简单哦。我想大多圣徒不知道我在这讲什么，反正你总记住一句话，这个老板会叫你不做许多的事，懂不懂啊？我有一个人喝酒，爱喝酒呢，信耶稣以后啊，就觉得到底圣经可不可以喝酒，他就读圣经，读到后来啊，说提摩太的胃不好，所以这保罗就劝他，你不要再呀、啊、喝水了，照常喝水，你也稍微喝一点点酒。所以他一看呢就非常欢喜，他就把那个酒叫提摩太酒。所以别人问你喝不喝酒，我酒不喝了，我现在只喝一点点提摩太酒。哎，但是很奇怪啊，每一次他喝提摩太酒的时候啊，他里面就一个东西告诉他非常的不好， 后来他就不喝了。别人问他了，你还喝不喝酒？我不喝了。为什么不喝呢？他那句话讲的，他说我里面当家的叫我不要喝了。你看哦，他外面有教训，里面有圣灵，根据这个教训还有灵的带领。认真说，圣经啊从来没有说不喝酒。事实上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的文化，这个不喝酒不知道能不能生存。我到意大利去，到了餐厅了，他说你要喝什么？我说喝水。他说我没有水。那我说喝牛奶。那个 waiter 就笑起来了， Milk is for the babies。 那我就问他，那你要我喝什么？喝酒。我们这个餐厅你要来就得喝酒。你看他霸道不霸道？要水没有水，要奶没有奶。你讲我要喝奶，他笑你了， Milk is for the baby， 这什么话？但是你还得吃饭。所以啊，你到后来不喝酒还不行。但是那一次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四个弟兄在一起，我们大得胜。我们说我们也不喝水，也不喝奶，也不喝酒，我们就吃饭，可不可以？他可以，可以，那我们就吃饭。我告诉弟兄们呢，我想在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文化里，恐怕你到哪儿去不喝酒还不容易了。但是保罗说是你不喝醉酒。你要知道啊，就在喝酒这件事上啊，有教训，也有灵。因为有教训，你就让那个教训呢影响你，然后你要在灵里啊活出那个教训的实际来。然后这样第八个呢，你是这样要从他的成长中啊产生组成的。到他这个人身上有一点丰富了，这个人呢好像他所讲的和他这个人呢、啊、合起来了。然后这样呢就不断的成长啊，有属灵的负担呢、啊、他一个东西他知道我要讲。比如说这一次我和你们这个有这样的聚会，我就会有个负担呢。负担是什么呢？大家都在做礼拜，不大有人侍奉主，所以我最好来讲啊健康有效的侍奉。那么两年以前讲出街，那现在就要讲啊失职。但是一要讲失职才发觉啊，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啊好像还不知道天和地有什么不同，也还不知道人和狗有什么不同。属灵上都得慢慢慢慢来。所以啊这样刚要写了一大堆也讲不完了。但是几乎是这样啊，我还是提醒你啊，你看我来这次聚会啊是有负担的，不是打了个哈欠呢然后就出来。哎呀弟兄啊，感谢主，我年纪也大了，你们年纪轻的人愿意听我讲讲给你们听啊，你们是要听我讲故事呢还是讲童话还是讲寓言？这是没有负担呢，我里面是有负担的。我愿意弟兄们呢，每一次你去聚会，到每一个聚会中，你都要说，主啊，我到这个聚会里来，我是有负担的。负担从哪里来呢？是根据我紧紧跟随使徒的教训，然后啊，我在使徒的教训里读事实、读真理、读灵感、读启示，然后我也让这个话在我这一周的生活中影响我的生活。所以这样呢，我来的时候啊，教训是清楚的，教训在我身上是活泼的，而且我是蛮有精力的。这个成为我的组成啊，就成我的负担了。我要在负担里把这些话说出来。一个一个地方召会，如果蛮有这样的弟兄，这个蛮有也许太过了，如果有三位五位这样的弟兄，那个教会就兴旺了。差不多地方召会去聚会啊，很少有这样的弟兄。差不多去了都是这个年轻的呢是糊里糊涂的，老念呢是等候灵感的，懂不懂啊？没有人有什么负担，没有人说这是主今天早晨要我和弟兄们交通的话，很少这样的弟兄啊。所以老念的呢就读有点负灵感了，就起来讲一讲。你信不信呢？你随便给我一节圣经，你随便你把圣经打开，随便手头一指一节，我讲篇道给你听，而且非常的动听，而且有起承转合，还满了故事的印证。但是啊，我愿意告诉你，这不是我的负担，懂吗？我讲完以后，你死你活不管，反正我像唱戏一样。你们听过马连良唱，是不是有这个马连良？对不起啊，这个是老的唱戏的，反正你们听他唱过了，你们也满足了，我们也满足了，咱们皆大欢喜。下次再来听一场，收门票。你看可怜不可怜？他没有负担呐、啊。每一个聚会中都应该有些弟兄他是有负担的。那你这个有负担的弟兄啊，第十一点我们一块儿读啊，一个会根据他的负担发展出很有灵感 灵，甚至能叫人得着喂养、帮助、扶持、光照、引领、启示的法表的人。这时候你就有法表，不仅有负担呢，你还能说一些话。你把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啊，叫人觉得喂养。你看弟兄们呢，我第一天晚上在这聚会，就是一周礼拜一了，六天以前，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这个大脑也不清楚，给多伦多折磨的吗？那你们呢，灵也不清楚。哎，但是啊，这个慢慢慢慢聚下来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哎，一天天聚一天天聚，我里面不大一样啊。有的弟兄讲，我不知道主领讲什么，我说你不需要知道，但有没有感觉不大一样啊？有就够了，有就够了。所有你知道的话你都会忘的，如果不忘那是主怜悯啊，给你启示了。但是原则上啊，你听了那么多篇道，你记住几篇呢？我每一年听李立勇讲道最少将近100篇呢，因为他两个训练就是60篇嘛，对不对呢？然后他各种特会什么，我想100篇是没有的，就将近100篇，多少年？几十年呢？你说，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听过几千篇李立勇道？我说对呀，从1950几年开始，可能有5000篇了。但是那朱弟兄你记了多少呢？哎，我是记不清楚，但是我有一次记得很清楚，李正在那念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哎，不是道啊，他得喂养了。但是若是更近一点，不仅得喂养，也得帮助得扶持，然后这样呢也得光照得引领，甚至于得启示。你为主说话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些话是这种的法表。那什么呢？下面这个法表啊，就是你的教训，懂不懂了？说什么叫我的教训？我的教训呢，是我经过了一个过程。你说哎呦，我这个过程还没有，那就过程没有，你就是3岁的小孩就有3岁的教训。3岁的教训多半是不成熟的，糊里糊涂的，但是也是真的吗？我愿意做这个例子，举这个，这是真的例子。在抗战的时候打日本，我在陕西西安，在陕西西安呢，那时候河南呢闹荒，就荒啊，连陕西也有，陕西也是蝗虫啊。我还记得我们去逮这个蝗虫，到这个稻田去啊，那是真的呀、啊，它一多少蝗虫飞过来呀、啊，几分钟一片田就没有了，真可怕。我看着它在那吃，那个农人就又哭啊，在旁边哭啊喊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多少只蝗虫过来，哗哗哗，它真快啊！马上又全部一块儿飞走到另外一块田上，一下也没有了。哎呀，那个蝗灾是不得了啊！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河南逃荒，整个西安城里都是要饭，都是要饭。这个走一个，懂吗？走一个，你给他一点饭，马上又来一个；你盖一点饭，又来一个，都给不完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但是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我去上学。就看见这讲起来很感人的一个哥哥，6、7岁，不拿弄了点东西喂这个弟弟或者妹妹，还这个弟弟妹妹大概想爸爸想妈，在那儿哭，他呀就一边逗他，懂不懂？逗他笑，一面喂他吃。我也是个小孩，6、7岁，我也6、7岁啊，那时候无忧无虑嘛，看见那个图画呀，我永远不能忘的。怎么会一个6、7岁的孩子就懂得去要饭，要了以后啊来养他这个小的弟弟妹妹。弟兄们呢、啊、我不是我们需要要饭，我们6、7岁了，我们会学点煮饭吧，也把煮的丰富拿来煮一煮，享受享受，然后呢在聚会中也把它供应出去。虽然我煮这个饭呢味道没有父母煮的好，虽然我煮这个饭也不是使徒煮的，也不是先知煮的，懂不懂？是我这个不会煮饭的人煮的，但是为主，我爱弟兄姊妹，我爱他的教会，所以这样呢，我愿意在我年幼的时候啊，花一点点的时间，天天读经，天天祷告，天天活在主的面前。当你讲到什么真理启示，我都不懂，但是起码我可以读点圣经的事实，感谢主，我认识字嘛，那我也能适时地得一点灵感嘛。 我让这个灵感就要成为我的享受嘛，我就把我的灵感带到聚会中。哎呀，若是一个一个地方召会，多少弟兄姊妹，年长的年幼的都有这样的心情，主啊，虽然我有的不多，我有的不丰富，但是啊，我愿意有这样的操练，我愿意做一个对的人。你这样操练呢，每一个地方召会，每一次的聚会啊，都会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这个聚会何等的丰富啊。阿们不阿们呢？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情形是不对了，很少一定说，主啊，我愿意这样去劳苦，最多就是你叫我讲记第几点，我把记第几点读一读，拿来念一念，不说这个不好，弟兄，这个是不够啊，能不能清楚呢？然后这样呢，你这个人呢，不仅有你的教训，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，这是我加的一点。十二点，你必须要也是一个做榜样、做规范的人。你这个人成为一个规范呢，你这个人成为一个榜样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那么这个什么是榜样呢？我请你啊，翻到五十一页，我把这个字读一读就可以，你们就懂这什么是榜样了啊。榜样，来，这个朱弟兄，请你读读这个字，免得我发音发错了。Hupotuposis 啊，这个榜样这个字，请你翻到五十一页，我读给你啊。榜样这个字是 hupotuposis， 就做人来说呢，它是个榜样；就做话来说呢，它是一个规范。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做榜样，然后怎样呢？你从我那里领受健康话语的规范。那么都是同一个字 hupotuposis， hupotuposis 啊，然后这样呢 hupotuposis 这个字啊，是从 hupo 和 tuposis 这组成的，这希腊文很有意思啊。这个根据 Robinson， 这个有一个字如果有 sis 做字尾，这个字就成为一个动态的字了。所以这个 hupo 这个榜样啊，不是一个死的，画一个孔夫子的像，至圣先师啊，这个死的，你这个榜样是活的，是一个动态的。你看我这个人，你就看见榜样了。不仅有动作的结果，也有动作的过程，这是我解释的。它是一个动态的字，所以它有结果也有过程，是吧？然后怎样呢？根据 strong， tubus 是从 tube 出来的， tube 是打的意思，击打出来的意思，就是、啊、不断击打过程的结果。所以啊，这个话就有点叫你害怕了。你想做，你想有你的教训，你就告诉神呐、啊，神呐、啊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打吧。但是你要打得我受得了，不要打得我受不了。阿们不阿们呢？主啊，求你管制啊，管理啊。但是啊，求你打的时候要高抬神手啊。懂不懂这句话？不要打得太重，我受不了。但是你要有一个心。说我愿意让你管，我愿意让你约束，我愿意受你的击打，是不是？说起个做榜样的人，乃是一个在神不断击打之下的人。同时怎样呢 ？Hupotuposis 这个字啊，意思是被效法的图案，好像这里有个印章啊、哦，你这么一按就出了个东西来了。所以那个印章的本身那个图案呢，就是 Hupotuposis 是一个图案。根据 Speke 是个法国的神学家啊、哦。这个击打的过程呢，就是那个图案那个印记啊，雕刻的过程，主来打了，主就来雕刻了，也是一个前辈啊铸模的过程，一个前辈的模子，要把这个模子做出来。根据七十四一本创这些呢，它也是一个按着蓝图建造的过程。所以你说了啊，我要在我所在地方召会中成为一个好的榜样，怎么成为呢？所以我们一块读好不好？所以一个做榜样的人就像一个印记，也像一个铸模，更像一个建造的蓝图。它是在灵神里享受生命分赐印图的榜样，它是在子神里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榜样，它也是在父神里根据神建造的蓝图被建造的榜样。唯有这样的榜样，才是与神同工成就神定旨的榜样。你看好不好？你不能相信希腊文有这么丰富啊，这个榜样不是我们想的啊，我就是外面做个样子给你看，是你的好榜样。不啊， 你是在神圣三一的运作里，你天天享受灵神的分赐，你常常经历子神的雕刻，你也在父神建造的蓝图里劳苦，那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健康的榜样了。那现在我们再来，你们累不累啊？我们还是把这个最后一篇把它念完，就是第四篇了，是不是已经到第四篇了？对，感谢主啊。这第四篇很好念的，因为都是施行的，45页。在地方教会里，你要在地方教会生活里要运用你的教训。我今天活在一个地方教会里了，当我要到那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啊，我要在这个教会生活里来运用我的教训。我的教训第一个啊，健康教训的内容，无论是灵感、是启示、是带领，这是一面的，或者是安慰、喂养的话，怎样呢？必须新鲜的摸着我们的灵，成为我们的负担。这刚不是讲过了吗？能不能懂啊？第二个，我们的负担原则上必须根据，你不要突然有了个负担呢，这个负担呢和圣徒是无关的。你也不要一看见圣徒的需要了，但是神的话又没有。一个健康的负担呢，一面有从主来的话，一面有对圣徒的认识。我能不能举这样的例？你看啊，我不是开头用这本书吗？一用我就知道了，这个不成的。你们根本不是，有些弟兄姊妹太年幼，不知道我讲什么，所以我不就快快再写纲要吗？那就是根据对圣徒的了解，圣徒有一个情形是我在聚会里啊观察出来了，那我虽然有负担，我还得把我有很多印好这个东西啊不用了，我要再写一些东西出来啊，叫弟兄们听的时候能听得懂，能吸收。所以一个正常的运作一定要从主来的话也和圣徒了解。那我这样也加一句话，凡是你在日常生活里不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，都不可能有你的话。你要学了天天和弟兄姊妹活在一起，懂不懂？你说啊，天天了，我不照顾家了，那不好，就不天天吧，每个礼拜六天吧。你说啊，那我就一天陪孩子，那每个礼拜五天吧。这你，但是你一定要这个习惯。我喜欢和圣徒吃饭，我喜欢和圣徒喝咖啡，我喜欢和圣徒一块去打球，我喜欢和圣徒一块读圣经，我喜欢和圣徒一块祷告，我喜欢和圣徒一块做运动，我喜欢做什么，我都喜欢和圣徒在一起。一个和圣徒在一起的生活，就叫你能领会弟兄姊妹的需要，能不能清楚呢？然后啊，我们的负担必须根据健康的教训产生新鲜的发表。当你有这个负担的时候，你要说啊，我要这样说，但你这样说大家听得太多遍了，已经没有感觉了。你知道任何东西听太多遍了都没有感觉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这样呢，你有一个新鲜的发表，用一个什么方法你能把它说出来，叫弟兄姊妹听的时候觉得活泼新鲜。那个这健康的教训能将灵感啦、启示啦、带领啦传输给圣徒们。然后对不起，第四点，在这个负担里，你的教训呢必须一直是启发性的。当你起来有教训的时候，叫人觉得有启示，然后是富于吸引的。有些弟兄姊妹每次一站起来，所有弟兄姊妹都在那儿，哦，十字架又开始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每次一站起来，大家就要经过磨练、宰杀、熬练的过程了，没有吸引。那么你说可不可以站起来？他就可以说了，我的存在就是要叫你死啊，那也没有什么错嘛，感谢主。所以教会生活无所不包啊，包括有几个弟可爱的弟兄姊妹，他的存在就是磨你啊，磨你个半死啊。但是弟兄们，我问你，他能做多少啊？所以你不光能叫人死，你也得叫人生啊。所以这样呢，你为主说话的时候啊，你的话要富有吸引，叫人得鼓励，还有呢能够分赐生命，叫人呢力上加力。我有这个负担呢，但是我这个负担说出来的时候啊，不仅有吸引，也分赐生命。因为他有吸引，叫人听了以后，我说我愿意这样，我羡慕这样。因为他能叫人呢，因为分赐生命，所以叫圣徒听了以后呢觉得有力量，我愿意这样，我能够，不是愿意，我能够这样，有力量来跟随主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负担里，你的教训呢必须是可理解的，不要讲到这人不懂，也不要一直用一些词人不懂。你就算用一些词人不懂，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词，叫人能够懂， 不要就是那么简简单单就假定你都懂。所以说福音朋友来了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是你用的话，你说有一个西方的教授到中国传福音了，他开头一句话说，你们都知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是中国大陆嘛。那个后面的牧师马上起来，弟兄弟兄，他们没有人知道谁是摩西，也不知道什么叫以色列人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埃及。可是在西方你不是很简单吗？你们都知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？但是我们这个东方人呢，特别你想，这如果是70年以前在大陆，有几个人知道摩西啊？有几个人知道埃及啊？那时候以为洋鬼子腿都不会弯的，所以不能下跪嘛，只能躺下来站起来。这那中国人那个时候那个观念呢、啊，完全在另外一个境界里。你来讲偏道，我们都知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不是胡闹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笑他们，有时候我们也讲一些话，圣徒听得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你在搞什么。所以你要注意了啊，你要学习啊，你讲的话要叫人可以理解，而且怎样呢，可以应用，有启示，而且在生命中啊蛮有甜美的喂养。所以这个圣徒听了以后怎样呢，他可以持守你的教训，你这样教我了，我就愿意这样跟。所以这个教训呢是必须有带领的，我不可以讲一篇道叫你们觉得很快乐，我要讲一些东西，讲了以后叫你回去以后啊知道如何的生活，能不能清楚啊？他是要有带领的。不仅这样，在这个负担里，你的教训呢必须是蛮有运作且有果效，来带领并指引圣徒们，以及圣徒们知道啊如何继续他们的追求。前面是说他们的持守，后面是他们的追求。一个好的教训不仅产生带领，也产生追求。我真是愿意主怜悯呢，这一次这个六天的这个聚会完了以后，你们回去以后啊都很认真的做两件事，哦，做三件事。一件事是不要做，第一件就是神你救我，第二件事主啊我一定要活在神圣的经纶里，不断的享受神圣生命的分赐，第三个什么呢，主我一定要在你的话上花功夫，我要在你的话上，在使徒的教训上，就是李弟兄、倪弟兄给我们这些丰富上，我一定要在你的话上，在使徒的教训上好好的花功夫。阿门吧，阿门呢？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追求了。若是一处一处地方来的圣徒回去以后就定规了，我们以后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专门来在一起读主的话，专门来在一起读那个哪一篇生命读经，哪一卷生命读经，专门来在一起读哪一个特会的信息。哎呀弟兄们呢、啊、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以把这一周的话通通忘了，那个价值还是永远的。二人听了完以后说，哎呀这次聚会真好，除了最后两堂比较太累以外，这个聚会真好真好。回去后怎样呢，就在那问呢、啊、这个什么球赛了啊，什么电影了，哪里给你找到职业了、啊、这个博士什么时候得到了，就把这些都忘了。那你看这个聚会不是变成高级娱乐了吗？那我不是变成个唱戏的了，唱歌的了，你这个就羞辱我了，能不能清楚了？你要领会啊，一个好的教训不仅产生持守，也产生追求。然后第七个就是46页，在这个负担里，你的教训的运作要满了灵，满了灵感，丰富生命，生命能是在生命能力里的，所以这样呢，它不仅供应也能修剪，好使圣徒们脱离啊肉体，脱离天然，脱离己意，而能合适的成长的。他有带领，有追求，而且怎样呢，弟兄姊妹听了你的教训呢、啊、他就认识了，不仅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。所以我愿意啊脱离我的肉体天然己意，我愿意有个合适的成长。这个教训呢、啊、叫人成长。第八点我们一块读，你所在的教会生活是不是丰富，是直接关联于有一班弟兄们知道运用操练你的教训。这句话不要讲了，你读了就懂了。那我现在问你了，克利夫兰一会所丰富不丰富，那就看有没有人这样做嘛。二会所、三会所，有时候你们都在吵吵闹闹，我是属于二会所的，我是属于一会所的，我是属于艾克的，我是属于威勒比的，你们能不能把这些都忘了？ 就好好来进到赐生命的灵里享受主，然后怎样呢？好好进到赐生命的话里得灵感，叫我们这班人呢就满有喂养，不要老是怪呀。有人跟我讲说，朱弟兄，我喜欢和你在一起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讲道好听嘛。我就讲你来试试看嘛，你来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朱弟兄这么难办呐、啊！我看在我身边的人大概都多多少少有这个经历，这不知道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你啊，但是若是你把这个忘了，我是在克利夫兰也好，我是在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地方也好，但是我愿意和三位弟兄、五位弟兄，我们一同好好的享受神圣经纶里那个生命分次。我也愿意有一班弟兄一同好好认真追求，叫我们这班人呢、啊，不仅活在使徒的教训里，而且也有你我的教训呢、啊，来产生那个善美的教训。所以叫召会中啊，满有主的祝福。哎呀，若是这样啊，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最好的。再往下啊，那么第九点，在召会聚会中你怎么来运用呢？怎么来做这个事呢？第一个，你要会宣读主的话和解释出来主的话，就是你不要一开始就讲，你要学习要读一节圣经，或者读一段呢生命读经，或者读纲要里的一个东西，这个读有讲究啊。你比如说啊，我现在你给我这个圣经，你宣读，你要宣读主的话。来，我找两个弟兄。哎，不要找你吧，找你，你随便找一节圣经，这里好像随便找一节读吧，就这个第一节就可以。你看他这个宣读像不像样？
做使徒的保罗
，Amen，
不是由于人
，Amen，
也不是借着人
，Amen，
乃是借着耶稣基督
，Amen，
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
，Amen。哎，这个宣读就不错。来，我们找林勇来宣读，你看那个味道是不是更足一点？你也面对大家，同一节圣经。
做使徒的保罗
，Amen，
不是由于人
，Amen，
也不是借着人
，Amen，
乃是借着耶稣基督
，Amen，
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
，Amen。哎，他也读得不错，两个都读得不错，来找找看，找你吧。你说，哎呀，这个读经还要这样找？我就好像你知道要宣读。哎，保罗怎么告诉提摩太？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不要光教光劝，没有读。你为主说话的时候，你要讲哪一个点？你要讲哪一节圣经？你要把它宣读出来，而且要宣读得很有味道，叫人听着就里面觉得很有感觉。来。
做使徒的保罗
，Amen，
不是由于人
，Amen，
也不是借着人
，Amen，
乃是借着耶稣基督
，Amen，
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
，Amen。你看啊、哦，三个人宣读三遍了，宣读三遍以后，这节圣经啊，你已经有感觉了，能不能清楚？现在我有时候我们就不宣读，或者你就读一读，或者我们大家一同读。你要学啊，学读出个味道来。做使徒的保罗，哈利路亚，不是什么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听，借着谁啊？借着耶稣基督和什么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。你看我这一读啊，灵感就出来了。你现在有没有灵感呢？使徒也是灵感，保罗也是灵感，人也是灵感，借助耶稣自己灵感，叫他从死人中复活，那更有灵感，父神也是灵感，这些圣经里都是有灵感的东西啊。不知道怎么就是你读的时候还要做使徒的保罗是干什么的，这是不是由于人，那就是不要讲嘛，不是借助人，那当然不是借助人，要不然干什么？干神的事，乃是借助耶稣基督，我知道啊，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。好了，就这样。这个宣读啊是个大事啊，今天主的会服中是最基本的就是宣读吗？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啊，这一生还没有宣读过嘞。来，我找你这个小弟兄，你从哪儿来啊？克利夫兰来了，这就多久了？
一年半个月。
一年八个月，有没有宣读过？哎，你读读读读，随便找一些圣经，随便找一些圣经读，我看看你读的像不像个宣读？你转向他们，对。
那些日子，门徒烦争，有说心里的话的。犹太人埋怨希伯来人，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
哎，宣读的还不错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一个一个字。念，不要念一句，念一个一个字，用力，用力念。
那些日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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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们，
门头繁争，
哎们，你看，
说心里的话，
哎们，
犹太人，有说心里的话的犹太人，
对，
埋怨希伯来人，
哎们。
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，
哎们，
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
哎，后来念的不好，你不要说这些圣经不好，圣经还是很好嘛。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埋怨了，教会中埋怨多不多啊？你天天不都埋怨吗？又是聚会太长了，聚会太短了，冷气太冷了，这个或者太热了，这个做招待做长老那真是。也就这个中国土话，这个你不能把它印上去，不是人干的。什么都有，椅子太硬啊，椅子太软了、啊。散会后得帮助不多，就哎呦，今天聚会好久啊，把我的背都坐痛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不是在埋怨了吗？所以你们可埋怨要读重一点。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这样？埋怨呐、啊，那说
埋怨的希伯来人，
哎，埋怨希伯来人。有说讲中文的中国人埋怨美国人，你看，你看，花样多不多啊？今天教会的不简单哦，教会的难处之一就是中国人、美国人哦。你看我讲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读，你他的第二次读啊，就比第一次读的好很多了。再读第三次就更好了。再读，再读。
那些日子。
哎，
门徒反争，
哎，不要高一点，门徒反争，
门徒反争，
哎们，
有说心里的话的犹太人，
哎们，
埋怨希伯来人，
哎们，
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上，
哎们，
忽略了他们的寡妇，
哎们，我讲，克里凡就这样，有的时候这英文就讲，你我们要用大会所，给你们用好会所，那个楼上是个好会所。所以啊，这个中文就要下来，英文就得上去。上去后，英文又感觉不平安了。我们还是给你们用好会所，我们可以用坏会所。我告诉你啊，管他什么，你没注意啊，希利尼话，这还都是犹太人呢，都是犹太人，所以还都不是一个黄的，一个白的来，这就是一个颜色，一个种族，语言不同，都出花样。埋怨为什么？而且什么呢？好像你们呢就不管他们吃饭，我们才知道他们吃的不够。你看这花样都古怪呀、啊！有的人他一读，哎，感觉就出来了。所以你要会呀、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再回来，我要快快的把它念完。哎，还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还有十分钟，我还有二十分钟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呢、啊。所以这样呢，我要宣读主的话，还有这样呢，解释出来主的话，要宣读解释出来主的话。你们哪一位有什么诚心圣言的什么带到身边呢？没有一个吗？总有人替圣经包的吧？你圣经包的都没有诚心圣言呢、啊、那有没有你这种东西啊？或者你这种的，或者任何人的？有有，好，哎，他一个，哎，好了，这有，用诚心圣言好，谢谢啊。这不是创世纪第五，雅各受对付，啊，你看啊、哦，这里面呢有经节，也有这个话，你呀、啊、要为主说话之前，你要会先要来宣读这个话，不要一站起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今天读诚心圣言第一周，第一周周三，早晨那个话，我很有感觉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在这里呀、啊，说呀，《创世纪》二十五章啊，四十七章那里说呀，说什么呢？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啊，我们看不见呢、啊，对神的经历开关有关系了，也看不到正确生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虐待人呢、啊？来来来来，你宣读宣读，你宣读宣读，宣读宣读。 你不要小看这个弟兄啊，这个得救不过五年，服侍跟真理一样，随便哪一段你宣读，宣读经节也可以，宣读理论的话也可以。
是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对神经历的开端，也看不到正确生活的恰当终点。在加勒底的乌尔，神的荣耀向亚伯拉罕显现时，他就被勾住了。
Amen。
神的，
你看他这读，他就不需要讲了，这就是他的教训啊。他这个读出来的就是他的教训啊，因为他读的时候很有感觉，不是这样吗？不是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开始什么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向他显现了，他就给勾住了。这什么话嘛，这算什么嘛？那我这不是随便讲啊，大多弟兄姊妹读都是不用灵的呀，所以啊没有宣读，一大堆讲道不管用啊！你要学习会宣，你要学习会宣读，你再往下，他就被勾住了。你看这个理论的话多好，你现在就懂了。这个知识的丰富，你要会欣赏啊，不要傻乎乎的。你为什么跟随李弟兄？那我就回答：我为什么不跟随李弟兄？你去找一个比李弟兄更丰富的人给我看看，懂不懂这个话？我是跟随他的丰富来跟随主啊。好，你再来读。
他就被勾住了。
Amen。
但神的拣选乃是开始于创世之前。
Amen。
这个起头乃是在雅各身上。
Amen。
才看得见。
Amen。
再者，亚伯拉罕的一生结束于再婚啊。
Amen。
生了六个儿子，而不是变化为神的王子。
哎呦，
这也是在
你看出亚伯拉罕的洋相出得真好啊，没想到亚伯拉罕这么丢脸，那李丁也敢讲啊。然后呢，
这也是在雅各身上才看得见，所以在雅各身上我们才能看见对神经历的开端。
Amen。
终结。
Amen。 哎呀，你看他这里亚伯拉罕跟雅各拿来做一个比较，是不是？你这一比较，你觉得这里的确有东西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喜欢听人这么念，一念我就觉得我自己道德不一样，你就一直念下去好了。他的确享受吗？只有傻瓜不念嘛。我们也傻乎乎的人到了聚会来，今天又要用晨兴圣言了，哎，逼着我，谁逼你了？你这不去吃吗？你不要像个 naughty boy， 妈妈在这讲，饭好了 ，no， 饭好了 ，no， 那妈妈扭着耳朵吃饭，那孩子气得要命，你会不会享受啊？这些都是丰富啊 ，amen 不 amen 呢？每一个地方召会都要学习在这些丰富里啊。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就很多话出来了？你不信？你看，你刚不是读完了吗？有没有感觉啊？
有。
有没有灵感呢？有没有啊？有一点。你把这个灵感讲讲看，变成你的教训。我再和你说啊，他信主只是五六年的，你信不信？人家五六年读起圣来，连那个腔调都是对的。你们读起圣经来五六十年腔调还不对呢，亚伯拉罕就念成亚拉伯罕。我的确听见人家亚拉伯罕，再去问亚，我想他跟中国人顺嘛，亚拉伯嘛，亚拉伯罕，亚拉伯罕是亚拉伯人里面的一个汉王子，亚拉伯的王子，亚拉伯罕，亚拉伯罕。你看他这个读的是亚伯拉罕呢，也读得很有感觉啊。现在他不就有灵感，他要来讲了，这是他的教训吗？讲讲看嘛。
哎
们，讲啊。
哎们，
哎们，感谢主。从亚伯拉罕的身上，
哎们，
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拣选。
哎们，
但这个拣选并不是神计划里面的全部。亚伯拉罕的经历还需要雅各的经历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。
Amen。
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呼召。
Amen。
神呼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。
Amen。
脱离那罪恶之地。
Amen。
脱离他本父本家。
Amen。
好叫亚伯拉罕这个人。
Amen。
能够答应神的呼召。
Amen。
到迦南美地去。
Amen。
能够成就神的计划。
Amen。
能够满足神的心意。
Amen。
在那个地方神要得着他的见证。
Amen。
神要得着一般的人。
Amen。
在这个地上成为他的见证。
Amen。
但感谢主，光有呼召还是不够的。亚伯拉罕有了呼召， 亚伯拉罕也答应了神的呼召。
Amen。
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人是软弱的。
对。
当那信息给我们看见，到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，他娶了六个妻子。不，
又娶了妻子。
又娶了妻子。又生了六个儿子。
对啊。
当然弟兄姊妹。
哎，你不要笑，是讲得好哎，讲得好不好？好啊，那继续讲吧。你生了六个儿子，然后
那弟兄姊妹，虽然他有六个儿子，
Amen，
但在神的眼光里头，
Amen，
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，
Amen，
就是以撒，
Amen。好，
你感谢主，亚伯拉罕他需要一个继续，
Amen，
他需要以撒作为他的继续，
Amen，
成为一个承受神一切祝福的人，
Amen，
成为那基督，
Amen，
就是那位承受产业的，
Amen。
感谢主，以撒还需要有继续，
对，
Amen。在信息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做雅各，
Amen。
这本书叫做雅各受对付，
Amen。
光答应呼召不够啊，
对，
光承受应许也不够啊，
对， Amen。
问题在于我们这个人，
Amen。
我们这个人是神真正的难处，
Amen。
我们这个人才是神最大的仇敌，
Amen。
在我们身上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需要被对付，
Amen。
因此我们都是雅各，
Amen。
需要神天天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，
Amen。
管制我们，
Amen。
约束我们，
Amen。
变化我们这个
人， Amen。
这种天然属土的成分，
Amen。
慢慢的消解，
Amen。
神圣的性情，
Amen。
在我们身上一天一天的组成，
Amen。
让我们这个人自从被变化，
Amen。
成为神的以色列，
Amen。
这是神的经纶啊，
Amen。
神的经纶借着
太好太好了。有始有终啊。你相不相信，我也和你们讲，你相不相信他信主才五年呢、啊、
在主的恢复，
在主的恢复，你相不相信在主的恢复里才五年呢、啊、就能这样的丰富，你看这个灵感好不好，他这么一读就有灵感，所以灵感不难嘛，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啊，不是，你看他不是读一遍而且在上面读他就出来了嘛，而且这灵感跟真的一样，哎，的确是真的。我愿意和弟兄们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呀受过一点成全，这跟我们在一起搞过十个月，你不要小看那十个月啊，十个月追求就打了个底子。那现在我就在问他了，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了，这一切要成为你主观的经历了，所以你需要受对付了。
是。
那你跟陈彦和在一起的时候争吵不争吵啊？那是陈彦和六年长还是你年长啊？
陈弟兄年长。
那是应该你欺负他还是他欺负你啊？
我应该尊重他。
哎，你看人用词都比我用得好。因为他是学理工的，我是学文学的。你是学什么的？
我是学理的。
学理的，你看学理他是讲理嘛，所以用词都用得很好啊。你说我应该尊重他，有没有够尊重他呀？哎呀弟兄们呐、啊，现在你懂这个属灵的事不简单哦，这么好一个弟兄啊，你说哎呦，那朱总你不要当众出他的洋相嘛，你背后讲嘛，背后讲就不灵了，这样讲啊印象深刻呀。他再回到底特律去，他就知道了，和我配搭这个陈弟兄比我年纪大呀，这个恩赐也许不同，对不对，功用也许不同，但是次序不能改变，懂不懂，恩赐不同，功用不同，次序还是神所设立的呀。哎呀，你一认定这个次序啊，亲爱的王弟兄啊，那你可是被磨成成儿子的模样了、啊、哎，还得实用吗？对不起啊，
没关系，
有没有出叫你为难呢、啊、
不会，
感谢赞美主，这哎呀，我觉得太好了，现在你这么懂就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这么一本书里面有这么多的宝贝啊，读这么一段，你看给人一个弟兄一读，马上一篇道就出来了，他要读一张不就读两页不就五篇道了吗，他说读这么一本不就出了五十篇了吗，因为什么呢，都是灵感呐、啊，能不能清楚呢，你这要有事实，然后要有灵感，然后这样你看他还读点真理出来了，那个真理不错啊，神只有一个儿子，这句话他没，这不是他的，是他自己读出来的。因为亚伯兰可以生六个，所以说除了这六个以外，我只算数就那一个。亚伯兰其实是八个嘛，这六个之外还有以撒，还有以实玛利嘛，一共搞了八个，生不是一共生了八个。神说算的数的就一个，你看还有真理。哎呀，弟兄们呐、啊，主的恢复是丰富的。你要认识啊，在主的恢复里是个祝福啊， 主的恢复的丰富也在这些上面呢，你要会用啊。我绝不赞成死的教条来背，但是我绝对赞成丰富的享受，要到这个丰富，要到这些丰富来读了再读享受啊。叫你啊借着圣经或者借着健康的教训，记不记得我说这两个，借着主的话和从主的话里产生的教训，健康的教训，你要怎样呢？你要好好的进入。那现在我们再往下啊，这个第二点，这是46页第九个重点的第二个小点，借助你所宣读主的话和解释出来的话来劝勉，产生亮光，成为圣徒的安慰、鼓励、生命供应，然后借助你的教训来教导，这其实都是前面的重复。这教训是根据你所宣读的内容，这些内容是你消化吸收的，并且你借助这内容得到灵感，满有负担，产生托付与使命。刚刚我们的王弟兄啊还没有那么多，因为这要教那么多不合理嘛，他占据3分钟，所以这一场全场震惊啊。我们中间的确是有人才，主的恢复的确是有盼望，若是我们能啊懂得呀在身体里的次序，那尤其是不得了。还是感谢赞美主啊，就是这样，他虽然不能说这是我的使命，但是的确因为灵感就有了负担呢、啊、这叫我们听的人呢、啊、觉得非常的享受。然后呢你总和上面那些点呢就有善美的教训。所以我现在问你了，王弟兄，你刚刚讲的好不好啊？好哎，你讲好、啊、要对自己讲的有把握。你说朱柳你讲的好不好？我就是好啊，我不好我上来讲干什么？对，你刚刚讲的好不好啊？对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说他说凶了，他现在心情不对了，安慰安慰安慰安慰安慰安慰，大家都爱你，大家也没有人说你不好啊，没有啊。那你刚刚讲的好不好啊？
嗯，感谢主持的恩典。
真是宗教。如果他可以这么讲，就是好啊，就是好，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我告诉你，主没有我还不成呢。然后你让主慢慢来做嘛，主说没有你不成。你说一开头主要都是你的恩典，主说那我敬而远之，你对我敬而远之，我对你也是看而远之嘛。你要很坦然嘛，好不好啊？
好，
好啊，这真好加好啊，
跟真的一样。
这的确好啊，我们大讲是真好是假好啊？真好嘛，的确好嘛，是不是呢？嘿，你这么一讲啊，这就变成什么呢？他刚刚那一段话就变成一个善美的教训了。你看那个是不是善美的教训？现在你懂吗？什么叫健康的教训？你的教训，我们的教训，善美的教训。因为这样的教训呢、啊，就会产生了合乎敬虔的教训。阿门吧，阿门呢、啊？感谢赞美主啊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这么说你，不是说他在那里服侍有问题，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所有年轻的都需要一个年长的。昨天我不是讲了吗？你们得找个年长的会跟呢、啊，不要去拣选李弟兄，我就拣选过。有一天我告诉李弟兄，我说李弟兄，我这个我这个搞得很累，我要搬到安纳罕来。但我是忘记为什么会谈到那个情形了。这个李弟兄到后来得给我说服了，好好好好好好好吧。第二天一早打个电话来，朱弟兄啊，你到这儿来，我可没时间陪你，你还是留在那儿吧。他也不讲，他有讲过，你到哪儿那些教会怎么办，也有讲过那些话。这次大概他看我好像要搞，真是要，他就朱弟兄，你到这儿来，我可没有时间陪你。这个话讲的叫人伤心呢。我外出这么多年，跟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时间陪我，你陪谁呀、啊？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嘛。但是主的仆人，他是活在主面前嘛，所以你不要挑啊，我在谁身边就好了，谁训练我就好了。一个会受训练的人，到处都得着训练。阿门吧，阿门呢？你要会在主面前呢、啊。然后呢，善美教训第五个点，善美教训丰富的程度，就决定教会生活的度量、品质和成熟的情形。善美的教训越多，这个教会啊就越高了。第十点，不管教会生活所健康的教训有多丰富，若是这些健康的教训的丰富啊，无法借着侍奉的人产生出他们的教训，传输成为善美的教训，那个教会生活啊就是软弱乏力。所以你现在看看你所在的是不是软弱乏力啊？你说是，所以长老该打，不不不，长老不负责你该打， 为什么你该当呢？你就不能天天读一点主的话吗？你就不能借助主的话读一点事实吗？读一点灵感吗？你就不能让这些话来约束你，然后你到聚会中来把丰富的供应供应给人吗？你若是能这样，你那个教会就刚强。教会的刚强是连于长老的，但是也是连于我们众弟兄姊妹的。然后第八点，我们一块读吧。众地方教会必须在健康的教会里。这没问题吧？再下面一点，我们一块读。
合乎敬虔的教训，就是健康的教训；成为生命的话，就是成为善美的教训，是借着你的教训托引出来的。
这个也好懂了吧？因为讲到这里，我看什么都懂了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再下面一点。弟兄读第一。
如果一个教会缺少了健康的教训，这教会就会失去目标。
阿们吗？大家都阿们，对不对呢？那姊妹，
如果一个教会缺少了善美的教训，这教会将会成为泥用而没有成长
啊。那弟兄第三。好，姊妹。
如果一个教会缺少了我们的教训的表现时，这教会就失去了他的见证。
一同来读第五。如果一个教会缺少了合乎敬虔的教训的生活，这教会就会沦为孤单宗教。你看严肃不严肃？所以到末了，我再还来重复你一次，这五个东西啊，一个都少不得呀。我们需要求告诉主，主啊，但愿借着我，借着弟兄们，在我所在的地方召会中啊，能满了那个善美的教训。阿们。然后第六第七我们一块读啊就可以了。
在一处处的地方召会中，一个健康侍奉的人必须借着利用你的教训来尽他对召会的责任，好使召会生活
Amen。
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不能仅仅是持守着健康的教训，同时也必须借着一般侍奉的人运用他们的教训，而被那善美的教训所浸透，
好不好啊？我想这样啊，是把它讲完了。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但愿在我的地方教会中，我所在地方教会中有健康的教训，有善美的教训，有你的教训，有我们的教训，也有呢合乎敬虔的教训。是主给我们很丰富的一周，我想大家都很疲累，但是我们还有啊二三十分钟，好不好啊？哪一位弟兄有负担，就请你到前面来，我们从你们开始啊，你们三位四位，你们先上来。